我们特别也感谢神带领两队的短宣队，现今在台湾那边也求神保守带领他们台湾的天气是极其炎热而且潮湿求神保守每一位短宣的人员的身体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身体体力来做神托付他们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在前一段的时间前年初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看希伯来书因为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首先建立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让我们了解知道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站着一个怎样的地位同时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奔跑这信心的道路仰望依靠这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路德记让我们看见我们跟家人，我们跟配偶，我们跟我们的家族，我们邻舍的关系，就让我们这是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家庭，我们自己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戚，婆媳的关系，儿女的关系，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真实抓到那一个在主里面属神里面所给我们的那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我们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保罗的书信里面注重在教会的这个整体的里面，我们希望我们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身上，甚至进入我们团契和教会里面的这一个整体的一个信息里面希望在以弗所书这下面这几个月的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从里面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愿和他在你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一群在主里面的神教会里面的人，神的儿女，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但在真理上在扎根，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正在主里面一起的生活，好不好？请大家我们就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以群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我们将作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把它读完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到这里面三个大段，这三个大段是讲到谁，而且在这个整段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整段里面，神在你我的身上的计划和你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好吧，我以用的起因的方式，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读一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即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保罗说要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全心的来歌颂你，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存敬畏的心来肃立在你的面前，就愿主你自己的恩临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就让我们真知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你是何等一位荣耀的神，你是何等一位完全注重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位神。你用你自己的爱来爱你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要得恩惠蒙怜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你有那极美的计划，极美的旨意要在我们的身上实现。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恩手来帮助我们，用你的恩手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完完全全来到你的面前来蒙你的恩惠，和求主你来赐恩典。我们这样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保罗一开始在这里提到，他说我奉神的旨意做使徒。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知道，真正知道今天你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什么样子的？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的采访，是讲到杨恩典这个女孩子。他说我的生命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上帝却没有离弃我。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是没有双手的，他的脚一个长一个短，那他的脐带还没有掉就被丢在垃圾桶里面。后来一个警察发现了，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后来这警察就不忍心的，就帮他找一位领养他的人。 后来他就找到六龟玉养育小孩子一个孤儿院，那就找到这一位杨牧师夫妇，他们看到这个孩子，他们就把他收养过来。那收养之后，他们养育他。那有一次，这师母因为他没有手，所以师母就把他常常背在后面，那带他出去。有一次住在路华，那师母为了保摔跤的时候，为了保护他，啊，他就自己身体却受了很多的伤。那他常问他的领养他的爸爸妈妈杨牧师师母，他说：“爸爸妈妈，我什么时候我的手可以长出来？”他爸爸就把他放在膝盖上面，是说：“你是一个很特别与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女孩子，也许神要在你的身上，要你活出生命的精彩。”他说：“虽然你身体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你不要怕，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在这里，在六龟的养育院里面，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在这里陪你，也有爱你的爸爸妈妈在这里，而且神永远与你同在。”神要在你身上要显出他自己的恩典来，显现出他自己的荣耀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发现啊，他很喜欢画画，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鼓励他画画。有一次他国中毕业了，他爸爸问他说：“你将来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做艺术家。”或者他父亲就鼓励他，后来他就到了台北去找一位画画的老师。他到画画老师门口，因为没有手，门铃怎么按，他就想到拿一个铅笔咬在嘴巴上按门铃。这个老师看到他这样子一个非常渴望而且用心要成为画家，所以他就收留他。有一次他在墨水，他墨到脚都破了，你看他就心里就很怀疑，他就问他老师，他说：“这旁边就有一瓶墨水，为什么还要我在这里墨水？老师说，要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必须要有忍耐的心。老师要他墨水，是因为要磨练他的忍耐的心。他第一次开画展，兴高采烈的。而且在这画展当中，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很高的价画，哦，他就好喜欢，好高兴。后来他发现这个买他画的人是谁啊？根据他的大哥告诉他，就是他的爸爸。他爸爸说：“我今天我急事要借钱，我要买他的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心里面极其被鼓励，给他勇气继续的努力前面。他与人不同，但是今天他却成了一位口足的画家。口足意思就是说用口或者用脚来画画的人，所以你们看到他是用脚来画画的。在这一个生命的当中，他的生命因着杨牧师师母在这 六龟的养育院里面，把他一个被人弃绝的生命领养到一个满有神恩典、神慈爱充满的一个地方，以至于他的生命借着神的恩典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他说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显出这样一个荣耀来。所以当他们一起在唱那看不见的双手的时候，让我们听一下。这一群孤儿，这一群被弃的婴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看不见的双手来扶持引领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建造、鼓励、陪伴。因此当这一群的孤儿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他们是流着泪唱的，因为他们的心受到极深的感触，因为这个是他们所经历的一首歌。今天他们用诗歌来唱出他们内心极深处的感受，对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慕和感恩。今天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到十四节，在这一个长的一个句子，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句子，讲述到他对神的这种的称赞，这种的感受，神在他身上所赐的恩典。当你我在神里面，我们真正的感受到这样子的神的慈爱和怜悯，神在你我身上所给我们的恩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像保罗一样这样子激情的来称颂赞美？我们是否是在心里面内心的当处能够存着一个感恩和恭颂的心，来向人证明诉说神在你我身上所施的恩典？第三节告诉我们，感谢、歌颂、称颂这一位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将一切属天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今天你我在世上我们所得到一切的福气，都是从这一位 在至高之上的神，这位父神所赐下的恩典。而且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和歌颂称颂的这样一个心情，这样要成为你我生命的生活的里面一个根源。因为你我所做所行的一切都因着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和在你面前所要赐的恩典来激励我们的心，来触动，来成为我们的力量。保罗在这里告诉他说，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群蒙神拣选的人，在这你我在神面前说蒙拣选。那每次我们谈到拣选这个字词的时候，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已经不晓得辩论了多少年。但是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常常会把神是不是公平来拣选，神是拣选你不拣选他，神是不是公平，神拣选他不拣选我是不是公平的。那常常我们用这样子以人为自我的这个立场，我们来看这些的事情。自己在这拣选的当中，我们看到是神的主动，是他走了第一步。在这拣选的当中里面，让我们看见在整个的这一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那拣选的一个动力，只要你我在他里面得到福气，得到那属灵的福气。在这世上，神只拣选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拣选了他的爱子，把他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叫成全救赎恩典。他拣选他来到这世上，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成为一个分别出来成圣的人，这使得他让他在整个完成这救赎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拣选。一切在他里面的就是被拣选的人。因而神拣选你我是有一个目标的。在第四节里面，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在耶稣在创世之前，在耶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可瑕疵。神拣选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分别出来。圣洁的本意在第一节里面特别提到，对不起，第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圣洁和圣徒原是一样的字根，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被神洁净的人，而且也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为一个目标的人。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圣洁的，站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是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了要遵循他的话语，而且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成为圣洁。一个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巴克说了一句话，他说 圣洁这个把我们分别出来，那个使我们生站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一个分别出来的地位里面，它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它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以前是喜爱自我、世界、黑暗，喜爱在这属世的肉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但是今天神借着这一个分别为圣，借着拣选，把我们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愿意倾向这一位爱我们圣洁的神，让我们的心愿意去跟随，让我们心愿意去亲近，而且要改变我们的气质。气质的意思是说，你的本心里面、最心里面那一处，这那一处所表现出来外面的、影响到外面的这一些的人所可以看见的，这些因素可以看见的，都是因为他先改变了我们的人性。从里面那一个喜爱罪恶的、那个自我自私的、那个骄傲、那些争执的那种性质性格，他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去追求、愿意去学像耶稣基督，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和他的温柔，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的改变在你我的面外面，而且因而就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别人、跟我们周围的、我们的配偶、我们孩子、我们家庭、我们这一切的人际的关系里面。神召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有和睦的心，让我们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有那神的荣美。那我们今天在雅各书的主日学里面，我们特别看到那馨香之气，那良人对配偶的这样子一个爱护，那样子一个引导保护，使他在这里面能够散发那个被他所影响的那馨香之气来。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要做这样子的改变，让我们完完全全从自我黑暗的当中把我们带进光明的里面，就使我们在圣洁里面，以至于可以进入成圣的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被他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心智在他的面前？他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就是要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让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喜爱神所喜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让我们能够追求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那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他不但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越来越靠近，有神的性情在这里面，更重要的在这里面也特别提到，他说因爱我们的爱，就按照自己的旨意，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当我们思想一下看看，像杨恩典，他的生命若不是杨牧师师母他们的引领，对他的爱和保护， 对他的教养、扶助、建立他的信心。今天一样，恩典在哪里？同样的，神因着爱你我，他愿意为着你的好处来以拣选，愿意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带进他的恩典里面，带进他的祝福的里面，带进他的国度里面。在圣经这里所讲的使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他愿意领养我们，我们本不是他的儿子，我们也不是他的子民。第二章第三章你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进于他自己的，成为他家里的人，成为他名下的人，成为神儿女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到七节这里说，在律法之下，神把我们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既有儿子的名分，就差遣神儿子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与神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爱关系使我们愿意，使我们从心里面可以称这位爱我们的神为父亲。我们知道我们在中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领养，我们领养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有个爱，我要付给他，要付出这内心的那个爱出来。有很多的在美国住的夫妻，他虽然也有很多的小孩，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很多很多的这样子有些的家庭，他们就到中国、到东南亚、到韩国去领养一些孤儿，甚至一些有残障的孩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因为在他心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有神的爱在那个地方，他看到孩子的需要。这次去缅甸的团队，他们去探望了很多孤儿院，他说好多孤儿院在那个地方，每次他们到孤儿院去的时候，看着这些孩子，就是抓住他们真是需要爱在他们的身上，他抓住不放，走到哪里跟在哪里。你看着这些孩子，他们何等渴望爱。今天神同样的，他因为爱你，他把收留你我，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性格，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本不是儿子，今天被收养成儿子。在儿子的名分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是儿子，就成为后嗣。后嗣是什么？后嗣是承受产业的人。你我在神的国里有这样子的资格吗？但是因着他的爱，他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资格的里面，他给我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他给我们义务成为神家里的人，他给我们使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出口，让我们成为神的言、神的见证人。而且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给我们新的家庭。今天我在这里，我们就是新的家庭，在神的教会里面是新的家庭， 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满有神的慈爱和满有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为了要帮助你我在这世上有生之年，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他陪伴我们一生，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在黑暗，在失望，在病痛，不论是你在任何的困难的当中，他说我孩子，我在这里，我陪伴你，我跟你一起走，我来加添你的力量，帮助你可以成为我心所爱的，我所喜悦的他的儿女。刚才我们林长老刚才在祷告当中有特别提到黄桂兰姐妹，她身体不舒，后来去检查胃癌四级，在末期的当中，因而神赐给她两个非常爱她的女儿，就把他们接到她本来住在第七纪念大厦，就把她接到家自己家里来，昼夜的看顾她。达到一种程度，吃点喝一点都会吐出来，所以因而他就对女儿们说，他说没有医治，不需要再医治，就让他在神的里面能够平平安的。当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他那个平安，他那个自信，在这个生命当中那种力量，我们去看望他，他几天都没有说话，白天晚上睡觉的时间也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却那么样子的喜乐精神，当我们唱诗歌跟他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精神都来了，在他软弱的当中显出刚强来。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盼望在神的里面，他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他是在神的里面有那个力量的人。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见爱我的主。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信心？神的儿女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的人。神保守他从生病以来没有痛苦，这神的恩典，今天你我做神儿女的，你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神极其宝贵的，他在你我的身上也必定有照着他所应许的应许在你我的身上，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真是蒙神的恩，就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成为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叫神给你我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在世上我们所追求的福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五福临门，哪五福？长寿、富贵、 康宁、浩德，还有最后一个善终。自己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善终，自己真的善终是一个祝福。有多少人是在痛苦的里面？善终是一个特别的祝福。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的祝福是什么？今天你我成为神的儿女，是带着一个新的名字，一个神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做儿女的这个权柄，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家庭、产业、使命。神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在这世上还有生命的日子，让我们使他的名得着称赞。在这一段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有三次提到为了要使他的名得以称赞，有三次是要讲让我们要显出彰显出他的荣耀来。今天神施恩给你我，就是要我们可以显出他的荣耀来，可以称颂他的名，使他的名得到称赞。那你我在神的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是不是有份？他说神用充足的恩典，这充足的恩典是用足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是你我在生命当中是充充足足的满满的，而且叫我们知道他的奥秘，照着所安定的日期安排的日期的满足，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在他的荣耀的里面，在他的应许的里面，在他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计，参与在神计划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自明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使他荣耀得到称赞。在这里，当我们听到神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当我们接受相信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神要在你我的身上要有一个印记，就是一个兔掌。意思就是说，今天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印证，就是他自己的灵告诉我们，今天你我在他面前，我们要承受神的应许，神的产业，他将来应许我们的，现在应许我们的，是要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蒙他的恩，而且要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荣耀的当中有份。印记是属神的印记，今天你我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是属于神的，是他所宝贝的。不但是现在神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的脚步，就是将来 神要将那更美更好的与他永远同在的那个福分要赐给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马丁路德这一位改革中的一个先锋，当他在研究神的话语的当中，他一直不明白的就是当他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当他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常常看到很深一些的启示话语，但是有一句话他是没办法唾出漫过的，就是神的义。他每次想到神的义的时候，神是一个公平的，神是一个公义的，他必定惩罚那些的罪恶。所以他的印象里面，神是一个严厉的神，神是一个审判官，神是随时抓。还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开车从家里回来，来到办公室，我只不过两分钟的时间，我正要赶路的时候，我虽然看到一个警察车子躲在小虎这个胡同里面，好像那个警察一样。你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像警察一样随时在等着要抓我们？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心情，你知道，他觉得神就是这样子一个神，时时在抓他的罪恶，时时，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极其恨恶，因为他里面是有那个罪恶感，所以他不喜欢神，他不喜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又他又不能够不来到神面前，因为那个罪恶感催逼他来到神的面前，要求饶恕，求怜悯。但是当他在看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他发现神在这一段话语里面不是一个严格的神，在这话语的背后里面却看到神的慈爱是何等的美，神丰富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信，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如果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认识的神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极其爱你满有丰富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神所得着。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到神的面是被乌云所遮盖的，因为你还不认识他。因而当他看到这些真理的当中，他就看到整个当时教会，天主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罪恶，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也是也不合神话语的事情。今天你我今天存在这个道路上面，你我的生命，我们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认识这一位爱你我的神。因为在他生命当中，他经过很多的危险，他最后他写了一个诗歌，他是坚固保障，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保护，是坚固的堡垒，是坚固的保障，在他里面是永远的被保守，被看顾，被爱护的。今天在你的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有这样子一个恩在你我的身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 保罗为我们祷告，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的当中，并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美，因为你的心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的心意念是祝福的意念。父神，我们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只求主你自己的灵来检查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这样子一个感恩的心，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完全被激励的这样一个称赞赞美。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是个惧怕内疚的感觉，还是一个完全自由来到你面前来称颂赞美，因为你的恩临在我们的身上。我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来省察，你在神的面前你是否有这样子一个感恩被激励的心，是不是当你想到父神，想到主耶稣基督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否被激励起来？如果没有的话，是否让神的话语再次的激励你，让神的爱再次的拥抱护庇你，让你把那起初的爱心再次拾回来，再次来到这个爱你的神的面前，爱你的主的面前，让他的膀臂来围绕你，让他膀臂来护庇你，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定睛在他的身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是何等的这样子的确定，你也用圣灵来引领我们的心，引领保守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